弟兄姊妹们好，感谢主，我们再能够在神面前一同的聚集。我应该是上一个月来的，但是我上一个月去中国大陆，我10月1号到20号也到中国大陆去了。那么我最后的6天是在北京，我在北京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喜乐，就是看见圣灵在那边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你们或许听说，我好像我已经讲过了，3年前我去了上海，哦，弟兄家庭教会都是帕西西的，到了北京了，40、50、60个人家庭教会，好多都很自由的。但是上月的去年5月，政府把有一个的团体抓了，那个的团体都是有外国护照的，冯定腾也在里面，抓了之后呢，全部驱逐出境，5年不许回来的。那么我不大晓得为什么缘故，照我猜想的，奥运来了，你知道中国大陆政府都是这样的，有大的一个活动来了，公安方面都有一些的特别的作为，所以我相信奥运过了之后会轻松一点，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轻松了没有。这一次是我的大女儿，她要到中国大陆去旅游，把我请去了，所以我这也是我告诉你们，我是享福了啊！在所有的行程啊、票的路上的啦、旅馆呢，他都订好了，所以我什么都不操心的，也都没有问说多少钱，反正他付钱就是了。那么他以后是到了西藏，我没有去，所以我留了6天到了北京，盼望跟北京跟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这个我聚集的时候呢，发现在北京还是像3年前一样的蛮松的，公安是蛮客气的，所以这个的光景还是很好。我有一天乃是我们天正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这个是遗忘多年的，有好多做父母的人到儿女这里来信主了，他们回去，我们天正教会现在已经回去的老人已经50、60位了，那北京有20几位，所以他们就一同在北京宽街的礼拜堂一同的聚集。那么宽街礼拜堂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是知道啊，不去总统去了，到最后在哪里做礼拜，就宽街礼拜堂做礼拜的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宽街礼拜堂做礼拜的，不去总统去的前几天公安打电话来了，下个礼拜三你不要做，不要来做礼拜，那为什么不去总统来了，是不能够来的。那么他们里头有个牧师姓李的，定规好了，李牧师博士中统完的时候站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你站他旁边30秒钟，时间比较久的，结果他就照着30秒钟，博士中统一抱抱出去，哎呦弟兄啊，他气死了，30秒钟都过了，走也走不了了那么我们去那个宽街礼拜堂也有一个的原因，因为我们以前纽约市一位弟兄姓李的，到了北京已经好多年了，整个公司做事，那么他平时的话呢，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传福音的，来带领他，所以他带领有一个的聚会，所谓的城市教会，也不是像三次会登记的，是像宗教就登记的，就是跟政府登记的啦，但是没有合适聚会的地方，那用了三次礼，那个就宽街礼拜堂晚上给他们聚会的。为什么缘故呢？那是有一天没有多久前呢，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家人给他送到和尚庙里头，和尚赶不出去，送到宽街礼拜堂，李牧师也赶不出去，真不好意思了。结果这一位李弟兄夫妇一赶就赶走了，嚯，李牧师佩服的不得了哦，他尽管是到神学院毕业了，安利做牧师了，政府已经定规他的宽街礼拜堂做牧师了，结果有鬼附的赶不出去，这一对的弟兄姊妹啊，却把鬼赶出去了，所以就让他们在那里聚会了。那么我还愿意跟弟兄姊妹讲什么，我弟兄姊妹要知道啊，我们侍奉主不在于神学院毕业，我们侍奉主不在于政府给我们有定规的合适的，我们侍奉主有没有真正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能力的平时无所谓，讲到早上讲的，把有难处来到了，显不出神的能力来了，说心里的牧师也不是牧师，心里的也不是牧师，是吧，也没有是政府所定规的， 是到有鬼了鬼附的时候，他们把鬼赶出去了，所以连那个李牧师了非常的尊重。那我跟你们讲话什么意思？我不光跟你们讲到北京的故事，我也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爱主活在主面前的。我们要知道这约翰福音马可福音第16章了，神是差派我们在地上赐给我们权柄能够赶鬼的。赶鬼不是恩赐，一定是恩赐，赶鬼是每一个蒙恩的人乃是由神给我们的权柄可以来赶鬼的。我在台湾的时候以前跟你们讲过也赶过鬼，我以前在台湾认识有一位了，乃是一位的姊妹，赶鬼故事好多的。他告诉我赶鬼故事3天3夜都讲不完的。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人被鬼附了，也是别人都赶不出去，连基督徒也赶不出去，他一去就赶出去了。一去赶出去的时候，被鬼附的人呢，他鬼赶出去了吗？他就讲了，好几个人来祷告啊，我根本无所谓。有一个人吼，好高好大，红红的，他我吓死了，这鬼就逃走了。所以你看啊，一个人呢、啊，在神面前亲近神，在神面前活着的，连鬼都看见我们害怕的。所以这一个，那是我的每一个身上的，神都给我们权柄的。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了。我们传福音给人，人家接受主了，听了福音悔改了，我们外头还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要像鬼父这样特别的事情了，才看见了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大的全能的。所以我们真是仰望主了。我们在北美了很少有鬼父的，我们北美一换的环境都是蛮平顺的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了，神照样有权柄在我们身上，到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全能会在我们身上的显明出来的。这个的全能的显明，当然因为我们自己信主耶稣罪得了赦免，还不仅是如此的哈，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就我们重生，还不仅如此，我们还常常亲近主。所以我们的灵性不光是蒙恩了，我们灵性是逐渐逐渐成长的。那这样逐渐逐渐成长的时候了，我们才能够像以弗所书第6章所说的，穿戴神所赐给我们全部的军装，就为神有属灵上的征战。所以保罗说了，我们不是与属血气征战的，我们乃是有空中执政掌权的黑暗权势来征战的。这一个的能力，这一种权柄呢，神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所以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呢，要宝贝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在许多地方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有一些特别是信蒙恩的，或者有一些摸到了还没完全信主的，我常常讲一句话，信耶稣不是开玩笑的哦，信耶稣不是当做心理作用的哦，信耶稣不光是一种信仰的，信耶稣不光我们那种里头的喜乐和平安的，信耶稣真真实实属灵上的大事。这一个大事呢，是你所有地上潜在全能都换不过来的。而今天我们因着接受主呢，白白的赐给我们，不光赐给我们了，我们能够重生了，所以安排有些的环境了，我们能够来亲近主，安排一些环境了，我们活在教会中间，跟弟兄姊妹彼此的勉励，互相的交通，也常常的聚会的里面呢，领受主的带领了，好叫我们对着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在神的面前我们灵命的生命的光景呢，能更加丰富更加老练。所以早今天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的时候啊，我真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我真是宝贝每一次我们这样的聚集了，好像我们的聚集里面呢，叫做属灵上真实的帮助。属灵上的事情呢，圣经用各种的智慧来对于我们来讲解到了这个神到底是如何一位神。圣经也特别讲解到了我们蒙恩的人，我们怎么样 受到神的带领的，一步过一步的来成长。这个成长来说，人家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的。所以我们有许多方面应该来学习的了。那么我一过有四次来是跟你们讲到了一个题目，叫做一阵。这是我半年多前我自己从电脑上呢去听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好的传道人的讲道，所以我就听了在纽约曼哈顿57街有个 Calvary Baptist Church， 他们有一位牧师非常出名叫 Epson， 我就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去年九月这礼拜天讲了一个题目，就是 Lexi， 就是注意保罗的 Lexi， The Lexi of St. Paul。 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启发呢，我再去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跟你们以前讲过四次了，一次是主耶稣的 Lexi。 那什么叫 Lexi？ Lexi 乃是一个人呢到老年了，快要离开他所关心的这一些人呢，又不舍得离开，因为这环境关系不能不离开了，所以他最后对着他所关心的人呢，有一种的交道，有一种的表现。这个的交道和表现呢，盼望在这一人身上呢留下深刻的印象了，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和侍奉的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到主耶稣定死之前有几件事留在门徒身上的 Lexi。使徒保罗啊，带领了提摩太将近20年左右了，他要离开之前了，写了提摩太的后书，盼望在那个后书的里面呢，对提摩太有深刻的印象。那我也跟你们讲过了，乃是这2000年来了，甚至新起一帮人来，每一个人有某一方面的特点留给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帮助了。那我再一次跟大家来讲了，也会看见2000年来，特别是最近500年呢，有一些做圣诗的人，他们圣诗里面呢，能够把一些特别的重点呢来传给我们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也跟你们讲到摩西的一阵。说摩西了，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了，他快要离开之前呢，就是心中又不放心又不舍得，但是也不能不离开了，所以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过了40年的道路，来到了约旦河边了。到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召集这帮以色列百姓的，讲了非常长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是旧约的生命记忆这一段的话。说生命记是什么？是重新来讲到神接着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所有的故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看见摩西引领以色列百姓了，乃是过了40年旷野的路，到了约旦河边，对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慎重的祝福他们。我想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摩西80岁蒙召的了，到了埃及去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为什么缘故？以色列百姓在埃及250年做奴隶的，为着埃及人造城，为着埃及的繁荣呢，他们过一个奴隶的生活，他们非常的苦，一面苦吃的用的生活苦，一面苦是什么？活着没有意义，活着没有价值。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后裔啊，是祝福给他们的，也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祝福给天下的万国万民的，根本不能祝福，他们自己自身不保来做奴隶的了。说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正是没有办法，神就打发摩西去了，把以色列百姓能够带了出来。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他们浩浩荡荡带出来，非常的喜乐，从今之后不再做奴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带出来了，所以是怎么能够出来的？乃是法老王厉害的管制，神就是摩西有10次的灾祸接他法老的了，法老只好把他放了。放了出来的时候呢，法老派了军兵来追赶，所以军跟以色列百姓怕死了， 神叫摩西在以色列们这个红海，法老军兵也赶过来了，红海水把他们都淹没了。所以经过了红海的之后了，法老的能力再也不能够领导以色列百姓身上，这样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了，到雷非丁的旷野，又到西奈山那边了，神向他们显现，说神向他们显现了，这是他们呢从埃及出来到那个最高的一种境界，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西奈山上面呢向着他们显现了，他们非常的喜乐。而在西奈山上面呢，神就召见摩西去了，给他们有十条诫命，根据诫命呢，再有生活上的律例和典章，然后还叫以色列百姓来找会幕，所以他们留在西奈山的旷野那里了，一共有九个月。两方面是，一面明白律法，一面找会幕了。律法和会幕有什么不同？律法乃是圣洁公义的，把作为神的性情和品格说明了出来了。什么叫做会幕？会幕用具体物质东西了，把作为神是如何一位神呢，来给他们说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中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客观上的真理，一个是主观上的经历。客观的真理呢，我们都是发现圣经给我们讲解的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而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定了十字架的了，这个真理呢给我们讲得明白了。但是我们不光有这个真理，乃是我接受耶稣的时候呢，我罪得的赦免，就是耶稣之后呢，我里头一块的大石头啊掉下去了，不光掉下去了，就是耶稣之后呢，才发现内心中的平安和喜乐。这是什么？主观的经历，对吧？所以有客观的真理，再有主观的经历了，我们这样的蒙恩的了。那么这个呢，乃是神带领摩西了，带神就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那里所显明出来的。这样神准备好了，他们就可以再往前走，进入迦南地区了。享受神应许给他们祖宗亚伯拉罕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很好。哪里想到西奈山过了之后，他们埋怨神，他们因着路的崎岖不平，他们埋怨神，他们因着每天吃了玛哪呢，都吃一样的食物，又是埋怨神的。所以他们的光景啊，埋怨神，叫神心中非常的难过。他不仅是埋怨神，神还忍耐他们。到了加第斯巴尼亚了，他们就打发12个探子到迦南去窥探。窥探出来的时候，两个的报告，一个报告了，迦南的啊实在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呢，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两个人抬了一挂葡萄，看到葡萄这么长的，那么这个葡萄呢，你我读圣经的话，你真发现圣经啊其实太夸大其词了，我一搜就拿3串葡萄了，这么两个人抬一个葡萄的，是吧？这个圣经好像太夸大了，我这个以为是圣经夸大，我是没有真正知识。现在加州还有一种是一色过的葡萄，3尺长的，3尺高的一棵葡萄了哦。所以当初啊，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在迦南地的吧？所以当初以色列百姓到迦南去的时候啊，抬的葡萄一定比3尺还要高的，是一个拉不动的了，两个人需要抬的了。所以证明出来了，真是神应许给我们亚伯拉罕的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很好。那第二个报告，迦南人很高大。他们城墙很高了，我们在他们面前像扎马一样的了。所以12个人去了，10个人说我们不能去，为什么？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只有加勒和约瑟亚了，他保护他们的神已经早就逃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叫我们胜过了法老王，也能够胜过迦南七族，这个以色列都不信。所以这个不信的时候呢，叫神啊受到极大的侮辱。什么叫侮辱？ 等不相信神是一个有全能的神，也连神遗忘给他们出埃及的故事了，他们都忘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叫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在38年的里头，所有出埃及20岁以上男丁全部死光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的。他的死光的时候呢，却有新的一代起来了。那么新的一代起来了，摩西就带他们到了约旦的河边。所以约旦河边是什么呢？是对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新一代以色列民当初啊，他们没有出了埃及，出埃及他们还没有生，他们在旷野上生下来的这一帮人呢、啊，他们有的人呢、啊、也到了西南山，有的人没有到西南山，而他们就是到西南山还是小孩子，也不太懂得的。所以保罗啊，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啊，带他们到约旦河边了、啊，召集他们来吩咐他们这些话。那这就叫生命记。所以生命记是什么？保罗对着这一代新的以色列百姓所有的遗赠。而生命记你会看见他的第一章第一节了，他的以下所记是摩西在约旦河中的旷野什么地方了，向着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那这个众人所说的话的哦，心情非常的沉痛，心情非常的里头一个难的感觉。那么弟兄姊妹啊，你原谅我说哈、啊，我到底84岁了，你们像我这个年龄的也不太多，你们没有像我们年龄啊，不大懂得老人的心态。老人心态是什么呢？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了，像我的孩子养大也不错啊，各方面关系都很好啦。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要把孩子养大，头一个健康，第二读书，第三跟人的关系，第四婚姻要好，第五工作要好。五方面差了一点呢、啊，哎呦，做老人苦死了。五方面都好了，很得到安慰，也不喜乐的，乃是能够有侍奉主，才是快快乐乐的。所以，我们孩子当中也没有每一个侍奉主哈、啊，我们孩子当有几个也是很爱主、好好侍奉主的了，我也很喜乐，喜乐是喜乐，看看样子侍奉主都是我的侍奉，我自己就是84了。我也不知道在嘱咐他们什么了，这就是老人的心态。所以我就体会得到了，摩西到那一天呢，召集这个以色列百姓跟他们讲了这一段的话。这一段话呢，是很沉重的一段话了，盼望这一代新的以色列百姓呢，长大起来了之后呢，以后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来侍奉主了。那这是摩西啊所有的一个的心态。那么摩西在这个心态里面呢、啊，来对着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所讲的是主要四个重点。头一个的重点呢、啊，乃是要他们来纪念神遗忘给他们所有的带领啊，不是再往上第一重点，前后面对。哎，纪念神遗忘的带领，讲历史的教训。我想弟兄姊妹你们也了解哈，老人常常会讲历史，我现在跟我儿女不大讲历史的，为什么过了？我讲说爸爸你讲过3遍了呀，讲了一下就是一样的了。所以说现在一个办法怎么样，跟孙子们讲，跟儿子女儿都不要听了。但为什么讲3遍呢？好像讲过你们还没有听懂嘛，还没有注意吧。所以老人的都好啰嗦的啦，你不要讲你父母啰嗦，你老年也是啰嗦的，你除非你不爱心了，你爱心中觉得孩子不够了哈。所以摩西是啰嗦了，讲老故事。什么老故事？什么老的历史有些的教训。所以摩西在生命记的头上3章多就讲到了遗忘的历史。我简单来讲了，历史放到3段，头一段呢是从西南山到了加底斯，就加底斯巴尼亚，又进到埃及，就迦南去窥探的。这段时候呢， 乃声明到神的应许，也声明说明到神给他们律法，但是又讲到了因着他们不信神了，遭到神的惩罚。这是头一段。第二段呢是漂流的时期了，从加迪斯一直漂流了38年，然后到一个地方叫撒勒西，到那里了。到38年的时候呢，所有头一代都死光了，就是新的一代就起来了。然后呢，从西的撒勒西呢，再活到了约旦河，他们就准备好了，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进到迦南去了，能够得到了迦南的美地。所以这是一个啦，头上摩西跟他们讲到了以往的历史啦，叫他们要尊敬神，要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信靠神？说你信靠，那你环境的看上去好像不大行，要信靠看见难处太大了，不是容易解决的。所以在这一光景呢，如果一个环境很简单，好用信靠呢？哦，你的孩子生病了感冒，不信靠主也不要紧嘛，总是会好的嘛，吃点药就好了，这个不需要信靠了。如果发现是癌症，哎呦，医生看都没有办法了，再祷告主没有办法，只好信靠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信靠是什么呢？不是在顺利环境中了，是艰难困苦的里头了，乃是人的智慧和能力没有办法解决前头问题了，要他们来信靠作为神的。那这是摩西呢来劝他们呢要来信靠作为神的。那这是头一段的历史的故事。第二段呢，摩西祝福他们要遵守律法。所以摩西啊就讲到要谨守遵行律法。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信主了之后读圣经对着律法什么的观念，对着摩西怎么的评语。我自己信主之后了，读到了以色列百姓的故事，读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那些遵行律法的人定主耶稣死罪的。说定主耶稣死罪了，最主要是两帮的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呢、是守律法的，撒都盖人是理智派的。说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一帮祭司长大祭司啊，大都是撒都盖人，不相信神的，乃是理智派的，有权力抓在手里头的了。有一部分人是法利赛人呢，像保罗是法利赛人，是遵行律法的，尊敬律法的了。那么撒都盖人呢、反对主，这个没有话说。这个以法利赛呢也反对主，为什么？根据律法而来反对主的了。所以他们啊，这个法利赛的人啊，尊敬圣经的人是仰望到弥赛亚的来到。但是他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做工，头一年搞不清楚，第二年有了问题，第三年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失望呢？听见主耶稣起来在加利利啊，就下次看见就确实行走，就扎大麻风的心情啊，非常的佩服，非常的佩服，正是这神所打下来的先知，很好啦，不大像弥赛亚。什么叫弥赛亚？弥赛亚来了，叫以色列国复兴起来，以色列国脱离了外邦的欺压了，能够胜利起来了，能够把四围的那个全部的征服了。所以他们对弥赛亚来到，不是叫人说看瞎子看见了眼睛屈指行走，这是小儿科的，是把以色列国全部的改观过来了。他们看看主耶稣做工两年了，不大像，不大像。主耶稣做工了，到第三年呢，他们以后就把他送给比拉多了，是吧？比拉多不敢定他的罪，比拉多也听见主耶稣是吧？只有比主耶稣来了，巴不得主耶稣在他们面前行几个神迹，主耶稣也不肯行，这比拉多很失望。比拉多来问问他了，比拉多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国的民把你交给我的吗？我可以释放你，我可以治你死命的吗？”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了，我的国属于这个地了。哦，我的名额起来跟我征战了。” 比了都看看不大像吧，大概什么神经病，说大话不大像吧，哪里你的国你的名了要为你征战吧，要好革命不容易的。那弟兄姊妹啊，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啊，要知道啊，当初啊孙中山建了搞革命，把南京政府推掉的，好厉害呢，毛主席搞革命了，比孙中山搞革命还要厉害，没有一个坦克车没架飞机的，把国民党的政府美式配备的军队全部打垮，好厉害的，美国是纸老虎，谁敢讲美国纸老虎的，他敢讲了是吧，南朝鲜打一仗把靠二十度打下来，把靠二十把日本都打下来了，结果在南朝鲜打了一仗把靠二十度打下来了，苏联老大哥不在乎，在黑龙江照样打一仗，哎呦我这么佩服毛主席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了，谁都不在他眼中的了，哎呦真是的，那个才想搞革命的，怎么了，看这主耶稣医病啊赶鬼啊小儿科嘛，怎么搞革命的，搞革命什么呢，孙中山先生必定要搞群众，毛主席各地要搞群众，群众运动啊，运动群众一般人赶着来的，所以你知道了，毛主席能搞革命了，延安了几年的功夫了，训练着十万干部，这个十万干部了完全接受毛主席的思想，为着毛主思想的往前去前进了，能够要党里的要我死就死，要我活就活，要我上山就上山，要我下乡就下乡，没有自己个人选择的，所以毛主席呢在延安有十万的干部了，才以后战争了把国民党给打垮掉了，主耶稣啊训练十二个，哎呀这个加利利人呢、啊、都是打鱼的，哎呀没有什么政治观念的啦，这个你看，所以我都一点不怪了，那个比勒多审问主耶稣之后啊，大概是神经病，夸大话了，一点都不像，没有群众运动嘛，十二个门徒嘛顶多讲讲道就是了，也没有武器的，好不容易来抓他的时候，比勒有把刀一砍，刀砍的还不好，是砍一个耳朵，也没头砍掉，这个怎么能够打仗法呢，那主耶稣的的确确了，废了都不能死了，他的国不属于这个地啊，他的国如果属于这个地了，他的百姓又为他征战了，但感谢赞美主了，我们这帮人为了他征战，对吧，不是用刀和枪的了，却把神的国度了扩张这样出去了，说当初犹太人啊不认识主耶稣，所以当初的犹太人也好了，比拉多也好了，都不信主耶稣是弥赛亚，而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是犹太人认为是亵渎神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是主耶稣闯的祸，你们要吃会做殿，我三个内要建造起来不得了了，这个殿是46年造的了，你要把它吃毁了，我还得了了，这个圣殿在犹太人的话是他心目中最尊敬的啦，就出来说这样点的了，非要把他杀死不可。那这个我毛病什么？摩西创的不红，摩西创的律法的火了。那么弟兄姊妹了，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知道啊，我们也走圣经会有一个的印象，律法是什么？律法不能够除掉罪，律法只能够叫人犯罪，那只要律法叫人犯罪的话呢，那么神为什么给律法呢，所以当初神叫做摩西啊到西奈山上把律法降下来，难道摩西不知道吗，摩西也知道律法只是并不能够除掉罪了，那么律法既然这样为什么降下来呢，保罗的话非常清楚，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神自己的说明，毛病不是律法的毛病，毛病来自人对着律法的态度，要根据律法了，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能力来遵循律法了，哪里知道了，律法是好的，但是人是败坏的，所以人根本不能够遵循律法， 大家记得吗？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了，律法什么时候给的？他们到西奈山，到了西奈山呢，从埃及出来了，经过了红海了，浩浩荡荡到西奈山了。神在西奈山向他们显现，显现神对他们说呢，我如同像一只老鹰啊，把你们像小鹰一样飞在翅膀上的，叫你把你们从埃及飞出来的，说你们今后要尊重我的话，听我的命令。以色列百姓怎么回答？是，是的，我们一定遵守你的律法。但你讲吧，你讲三条我们守三条，你讲十条我们守十条，就你讲出来我们一定遵行了。你走出埃及去，以色列百姓啊，这样的表示之后了，山上样式改了，怎么改了？忽然山上都黑暗了，有雷轰，有闪电，脚声啊高又高了，以色列百姓都害怕，连摩西说他都是战惊的。那为什么？那弟兄姊妹的，神说你们要遵守我的话，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不好？好，你我这样去做的话，神会发怒。第二种啊，我也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儒家呢讲到仁义道德很好的，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跟圣经仁义道德差不多一样的，圣经仁义道德比儒家讲的更高一点，更完全一点，很好的。但是孔子的儒家影响我们中国一两千年了，后果是这样，后果了，就是儒生先生所写的阿 Q 正传，是的，儒家呢根本不能够叫人真正改变，是儒家呢只带上一个后果，用两个字能够包含起来，什么？作家。所以人面前这个样，背后是另外一样的，儒家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罪恶去掉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呢应该懂得什么叫做遵守律法，是我们做不大的了。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重建摩西的律法了，我们中国人却有儒家的一些标准了，是吧？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发现呢实在是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有一个的用处，是叫我们发现我是软弱，我是做不到的一个的。所以你看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了啊，我啊，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弟兄姊妹的，这一个的光景就我们知道了，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了西奈山了，告诉他们说，我想把你们像小鸡小，我像一个老鹰了，把你们背在我翅膀上的带到了西奈山的，你们要听从我的话，进到了迦南地去了。我如果知道正当时在的话，我说神啊，是你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但是我去不了，我没能力去了，神啊拜托你了，你当初啊乃是像老鹰把我们从埃及背出来的，我们也不是跟法老王打仗就出来的吗？是你背我们出来吗？既然背到西南山了，拜托你背我们一直到迦南地，我做不到的。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的，基督是怎么得胜，基督得胜是赖皮就得胜了。我告诉你，你不赖皮了，自己想要做的话做不成功的了，你越想好逃出，你越做不成功了。所以这个啦，是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道有罪的，是人说是吧？所以这个啦，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了，律法是好的，但是死路一条，不是律法不好，那是我们人没有可能性的遵守律法的。那既然没有可能遵守律法呢，神给律法干嘛？吊人胃口，吓死人？不，到了我们信主之后了，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新的生命活出一种生活来，完全像律法所讲的这一种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所以要读圣经，我想你们应该了解的，保罗的话和雅各的话是冲突的， 雅保罗说的，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单单因着相信。雅各怎么说？称义不是单单因着相信，也是因着行为。那两个老先生都打架，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很简单的了，没有信主之前，你要靠着行为称义，这是不能成功的。只有相信了，承认我们有罪了，就赦免我们的罪是一件，到我们罪赦免之后了，他就住在我们里头，给我们新的生命了，然后新的生命啊，才会活出来神的那种性情。他活出来的时候了，我们就因着行为的缘故称义了。所以称义啊，信心是我们称义的开始。称义过了之后呢，一定该有行为才证明我们信心称义是真实的，否则就是死的，是这样呢。所以你看到雅各是怎么说，雅各是说第二章了，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死的也好，假的也好，都是死的了。但是并不是说了我们蒙恩之后呢就不要律法了。所以雅各什么呢？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一个行为才这个成全。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啊，我1950年到菲律宾去的时候，菲律宾都是天主教国家，很简单，我们犯罪才会赦免，是白天犯罪，晚上祷告赦免，第二天早上犯，晚上再祷告又赦免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了，信耶稣罪赦免了，就惹动人更加的犯罪，容易一点吗？如果不赦免的话，提心吊胆的，反正晚上祷告过就赦免了吗？白天多犯一点无所谓吗？是吧？那这是什么？这不懂得救恩的人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是我们犯罪要认罪，是会赦免，这是没有第二条路了。但是不是说我们赦免之后第二条可以再犯罪？所以保罗讲的明白了，我们可以来犯罪就恩典更多吗？断是不可，哪里叫我犯罪就恩典更多的？我们犯罪是蒙主的赦免了，所以我们却能够靠着罪恶的赦免这个无愧的良心来到神面前亲近神，因着亲近神的缘故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都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有罪需要赦免，但是我们蒙恩之后是不再犯罪了，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切切不要以为说既然我们犯罪主可以赦免我们，我们多犯罪就是了，这个的话你的信心是虚假的，是死的。那是我们信主了之后了，发现自己罪恶败坏的，我们认罪主赦免了，那赦免了之后了，却叫主新的生命发挥他的能力，显出他的性情来了，在我们身上呢能够表现出神的公义、圣洁和良善。那么公义、圣洁和良善怎么公义、圣洁和良善呢？就是摩西的律法所讲的，说这是啊那个律法所有的那个功用啊。所以这一件事呢，保罗的话呢是非常的清楚的。我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发现了摩西啊没有讲得清楚，难怪这么多犹太人呐、受了摩西的话了又不倒下来了。其实摩西讲了没有？摩西讲了。所以摩西在约旦河边的时候跟他们讲了第三件事，非常重要，生命记18章18节。我盼望你们呢哈，现在你们呢不知道圣经带了没有哈，没有带的话也不要紧哈，回去了把生命记18章18节了用红笔好好读一读，这是不得了的一句大话。那你怎么说呢？那神对摩西说了，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来向你了，我要将当时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了他们。这里有神答应摩西呢，有一个叫做先知。这个先知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里头呢没有一个特别的形容，所以等到新约的里面呢，先知呢他叫 the prophet， 有个 the 的，不是我们都读英文知道的，那一个先知不是普通的先知，就是好多先知，像以赛亚啦、耶利米啦、以西结啦，这个都是先知嘛。有一个特别的先知，神告诉摩西说，在有一天呢，我要给以色列的有一个特别的先知，这个先知啊，要告诉你们的话，你们要听从的。这个先知啊，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真正的迦南的美地去了，是那一个先知了。所以我的题目是什么？请你们注意哈，等候并专注于那先知，要等候那个先知。我摩西啊，拼了老命，40年带你们的，连我都不能进迦南，你们怎么能进去了？好惨哦！但是有一个先知来了。要带你们进到真正的迦南去了，所以叫摩西啊，叫以色列百姓啊，要等候着，要特别注意了那一个先知的来到。所以我们会看见啦，这新约所记载的里面呢，也有一些的故事。好，新约所记载的，那我们打下去好吧？新约所记载的啦，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再往前一点啊，对。约翰福音1章21节，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在约旦河那边呢给人施洗，所以犹太人很稀奇了。这个施洗约翰来路也不明，其实施洗约翰也是祭司的后代，来路也不明，穿的是骆驼毛驼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面，也不在圣殿里头的服侍主，在约旦河那的服侍，叫人来悔改。就哪里想到了，好多犹太人呢、都到约旦河那里去受约翰的洗了。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呢，约翰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悔改了，等候那一回以后要来的。当法利赛人来了，约翰就指责他们，谁指责你们，你不做都说的做累，你们都是像法利赛人，好像外头很好了，害了以色列百姓了，叮叮的来到他那里，你们不要单单施洗了，从今不要再误杀人了。约翰呢非常有能力骂人哟，骂人是骂人呢，还有这么多的犹太人到那里去了，所以耶路撒冷祭司长就好稀奇了，打发人问他了，你是谁呀、你是那基督吗？他说我不是。这是你是那先知吗？那我也不是。那先知什么？就是生命记18章18节的那一个先知。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你又看见了那先知，那是以色列百姓一直等候要来的这一位。那我们就应该知道了，那个先知是谁？是耶稣基督，是吧？所以这个的先知是这样的了，乃是来能够真正叫人那种罪恶里头能够释放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啊，先知还没有来，弥赛还没有来，神就降下了律法了。律法有什么功用？所以律法呢真正叫人困惑。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也是非常热心遵守律法的了，所以他不光是法利赛人，他并且是迦南的门下最严谨教门受教的了。这样热心的人呢，结果到大马士路上蒙见主的显现，他才知道了他所杀害的这位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是他不明白，按照他的迦南门下受教的律法的话呢，一个弥赛亚不是这样的。那现在弥赛的确是升往高天了，的确有大能的了，所以他不明白啊，什么都到处不做，讲道也不讲，他到旷野3年好好去读圣经了，把圣经读了之后呢，感觉大马士路上的光那种圣教忽然全部明白了，以后就出来传道了。所以按照我来说呢，非常感激了保罗，不是保罗3年去读圣经，不是保罗对着他自己热心律法的经验，又配合着主向他显现出了当作很矛盾的东西了，他能够明白过来了，他并且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明白。那么弟兄姊妹的，我最受了帮助的律法是什么？加拉太书3章了。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以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以下。 说神教摩西有律法什么，就我们看守的了，直圈到那将来的正道出明显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我请你们注意一下好吧，迅猛的师父那引我们到基督那里的迅猛的师父，这个有点中国的文学上的话了。什么叫迅猛？迅猛呢是小孩子小的时候的老师，老师的。所以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了，我不花太多时间啊。孩子都是罪人，孩子你没有教就会发脾气，孩子你没有教他就会撒谎。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的多嘛，孩子的几个一不高兴吃呢，大咬一口，哎呦我那个痛死了。所以我也懂得了，什么时候我回来了，我看见我的孩子，看见我一回来的时候手一往后暖，一定偷东西了，哎，否则手不会往后的了，都不要人僵的哈。所以人就会小的就会撒谎的，正是人之罪人啊。一个罪人你不好好去教导他怎么办？罪恶叫他更加显明了，把全一生都垮掉了嘛。所以孩子一定要管教，所以我得多次跟你们讲了，你们有小孩一定要管哦，一定管啊不算啊，不听一定要打的哦。但美国很难的，六岁不能打的哦，你一打他，他告诉老师了，警察来把你孩子都带走了。所以六岁之前快快打，快快打。最近我也告诉了好多家庭呢，你如果妈妈又怀孕了，等到你还没有生之前呢，头一个呢，一定要找机会跟他打他的。哎，你如果不打他，生了下面小的了，你夫妻两个都关心小的了，对吧？大的就气死了，火友都是你出来的，没有出来之前爸妈都爱我的，你出来之后爸妈都爱你了，不爱我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什么，常常有好多次了，小小孩在房间中哇叫了什么，哥哥六姐姐六他，都是你坏，你坏的哦，你不出来的话，爸爸对我很好的啦。所以我都劝你们有孩子了，如果怀孕的话呢，找机会把前头一个一定要打过的哈，一定要打过才知道我是不好再打的，不是下了上了弟弟妹妹再打的啦。所以一个孩子有罪恶性的嘛，这些东西了，你不打的话呢，这个是真正是非常的危险的。但是打看你怎么打吧，打头一个不要打耳光啊，不能打头的，打手臂心，这是顶多打屁股。别地方打会受伤的，手臂心打了，屁股打的肉很多，他可不会受伤的啦，打肉要打过的啦，哈。但是弟兄姊妹啦，我被人一打孩子，打过的时候到房间去哭，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打过孩子，一到房间谈笑风生，照样谈笑。为什么缘故？孩子打不好的，孩子打不好的，孩子打得好，每个孩子都比好孩子了。打了不会好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打孩子？打孩子只有一个的用处，就他了解了，我打他，他也苦了，他也哭了，他下次也不犯了，下次照样会犯。打孩子是一个果效，就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一个果效，他的智慧能力没有脱离着这个罪恶，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保罗怎么说呢？律法是训我们的师父，下面一句话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就在听见福音了，到神面前会悔改。你不打孩子了，孩子觉得我也不错嘞，你打过孩子才发现孩子自己知道自己有罪恶了，有罪恶是罪恶了，但是也脱不了。到听见福音的时候了，他就会悔改了，悔改过了之后呢，才能够胜过罪恶。打孩子的功用只有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功用才显出来的，没信耶稣了，打也是白打了，他也哭哭也是白哭了。所以这个的话呢，这是摩西保罗讲的很好的，律法的功用什么，是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进到哪里了，是我们因信的这诚意。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啊，我刚刚会前的时候到后头去，有个弟兄姊妹抱着个孩子才不到一岁了，哎呀我说你有几个家，他说这是第二个，哎呀我说看看样子知道是第二个孩子，我都看得出来，老大老实，老二调皮，哎呀 啊，我不跟你们讲过了，我的老大很老实，老调皮嘛，调皮到什么地步，3岁的时候了，在一个窗爬出去，另外一个窗爬进来，2楼哎，不是1楼的了。大岁的时候，我在台北住的时候，到马路上看见卡车来躺在马路当中，哎呦，司机刹车刹住，但是你敢不敢压我？哎呦，压吓到了我，我那种心脏病了，哎呦，最调皮了，哎呦，到中学了抽烟，哎呦，打他都没有用的，那真正是没有办法呀。他说以后性质了，完全改变。我们这个儿子啊，现在搞核子工程的，你们到美国任何的核子厂来到机工程室里头，没一个人不认识我儿子的。他是核子发电厂的工程师协会的主席，他有发明好几样东西了。是核子发电方面，没一个人不知道我儿子的，或脑子好灵活。为什么？小的调皮，说调皮还是有出息，老实孩子不但有出息的了啊。但是感谢主，我主救了他，主不救他的话早就完了。是我对我儿子讲的，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从台湾来，我说你如果不信主啊，在哪里？火烧岛。你说这火烧岛灌饭灌在流氓的地方了哈，一定是火烧岛了。感谢主了，主把他拯救了过来了。那拯救过来什么？也是我打出来的果效，打的时候改不好的，但他听见福音了，才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救他，所以他自己呢现在也很好。我都跟你们讲过了，他有3个孩子，老大老实，老二调皮，比他还调皮，非常忍耐，哦，非常忍耐对着孩子。为什么？他看见孩子调皮就晓得是他的样子。他这种心态呢，用在公司里头，这心态用在教会里面了，他很有用的一个人了。那真正是神恩待他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啊，大家要了解了哈。所以律法了哈，本身不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能力没有用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着生命能力在我们里面呢，就我们活出一种生活来了。我们活出来的话，就是律法所传讲的光景了，那就是律法所有的光景。所以保罗怎么呢？保罗不光在这个理论上给我们明白，保罗讲他的经历，说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讲到一句话，我没有引进圣经了。他说：“我所愿意行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行的恶，我倒去做。我不想行啊，我倒去做了。”下面他叹苦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十几年前，藤井威牧师在我们夏令会中呢，就解释这一段话。他说：“这是罗马帝国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一个犯人呢、犯了极大的罪了，也不得把他定了十字架，定十字架是100多年以后就废掉了，太残忍了。怎么样？这个人呢、把这个死手啊绑在一起，身上用绳子绑起来，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了，丢在城外的了。看这个死手慢慢烂了，虫都出来了，慢慢发臭了。哎呦，折磨这个的犯人啊，一直到死。对啦，这个就是屈死的身体。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犯罪的这个人呢、像个尸首一样的，把我绑在里面了，他身上的败坏臭味了都显出来了，我毫无办法。”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身体呢？”下面一句话，感谢神。感谢神了，是吧？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这是保罗的文字文学从这个光景转了过来，他到转过来之后是怎么样呢？让我们看见了罗马书第8章，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最后死的律了。所以这里啊，乃是看见了我们蒙恩了之后了，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有一个律，这个律是自然的一种管理，是自然的果效会出来的，就我们脱离了最后死的律。两个律，罪的律就我们去犯罪，不想犯好去犯的；死的律就我们在神面前 失去了功用，像死的一样的了。所以神造亚当夏娃呢，不禁止叫他不犯罪，神叫亚当夏娃乃是来管理神所造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里头的鱼。是神对我们身上呢，不是单单就我们不犯罪，孔夫子的教导只有我们不犯罪就好了。我主耶稣对我们盼望并不是我们不犯罪的，乃在我们身上的活出神的荣耀来，扩展主的国度了。但是我们不能做什么，有个死的律把我们控制住了，不要叫我们没有用处了。所以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了，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了，使我脱离了罪的律，不再去犯罪，使我脱离了死的律了，也活过来了，能够为着神来活着的。所以他下面解释话了，律法并不是不好，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罪证的形状，不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了，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啊，摩西把西奈约旦河东了召集这一帮百姓讲了这一段的话了，关键就在这里，是吧？那先知要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感谢主了，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是那先知，那先知来到了，不光就我们因着他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得以称为义了，那先知来到了还叫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女，那先知来到了也叫他生命圣的律在我们中的活出他的荣耀来。说所有的关键在哪里？这个那先知。说这是呢保的摩西呢临死之前呢在支付以色列百姓重要的点。有了这个还不算，摩西最后有一点呢，他要进迦南地区。所以呢第四件的事情呢，摩西要进到迦南地区。他因为到一个地方啊，加提斯巴尼亚，他们以色列没有水喝了，他们争吵吵了，摩西烦了，摩西就带以色列百姓到磐石那里了，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你们这一帮背叛的人啊，我为你们击打磐石，叫磐石流出水来。这个磐石裂开了，水就流出来了。神说你没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你不能进迦南。哦，侍奉主好苦哦，就是做一件事了，不能进迦南了。但是谁卖老命呢，那个40年了，最后还不能进迦南的。哎呦，说这个光景吧，我来看这个话好难过了。所以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一个反应，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我何必蒙主答应主的呼召吗？但是我读到圣经呢，已经跟你们读过了，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了，神打发耶稣基督神的使者在神的全家承认经中像摩西一样的了，说摩西是承认经中，他自己呢不过是神使用他，把耶稣基督如何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到荣耀的境界了显明的出来了，他一次的疏忽不能进到迦南地了，所以他就求神啊让他进去，一次求神没有答应，两次求神也不想，三次求神就讲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很有意思哈，摩西跟神之间像朋友一样的要求的了，求到第三次的神说罢了，不要祷告了，你再讲祷告我也没有用的，不会让你进去的，但是我知道你想进到迦南地，我不能让你进去的。为什么不让你进去？我让你进去了以后，以色列百姓觉得我这个神就没有原则的神，你既然犯了大错了，怎么还能够进迦南呢？所以好了，我带你到尼泊山的山顶上去看看迦南地。所以这样的话呢，把摩西带到尼泊山的山上，给他看见迦南的美地的。迦南美地看过了之后呢，神就叫他在那里死了，神就给他安葬。 我好像跟你们讲过的哈、啊。你们看看啊，你们的长一辈
到了
八十岁了，谁不预备坟地的？我已经八十多了，十几年前呢，我在纽约 M 赫斯佛寺了，我们有一次一个老弟兄过世了，葬在潘朗长岛的了，去送他的葬在里头的时候，有好几位姊妹啊跟我那人讲了，哎呀林姊妹，你们有坟地没？没有啊，这里潘朗好大了，有个当中园区就很好啊，还有几个空的了，快快买呀、啊，你如果迟点买的话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我那人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哎你快一点买了，买了。他们还怎么说呢？哎呀我们教会里头啊，灵师的也有啊，坦情也有，讲到还没有耶。我说你们这么凶啊，就我死的时候还讲到给你们听的，那这开个玩笑就是了。所以他们这个姊妹呢劝我那人就买了，这个我那人再给他们说动了，就买了吧，这么好的地以后就没有了嘛。我们还好，60块钱一个月的分期付款啊，也不是担子很重的啦。买了之后呢，给我儿子女儿知道了，非常反对。怎么反对？爸爸们，你们让我们10个，你们还要死了之后坟地自己预备，我们给你预备，你要什么样你告诉我们就是了。所以我们就卖掉了，卖给个另外的老姊妹了。所以我啊没有坟地，什么有把握儿子女儿会给我盖坟地。弟兄姊妹啊，我很有福气哦，有儿子女儿给我盖坟地的。但是不像摩西，神给他盖坟地，对不对？神给他盖坟地啊，全部旧约新约只有一次神给摩西的做坟地的了，做了坟地还不给人知道的，是隐藏起来的啦。所以这是神给了摩西的赏赐，对不对？那整个的故事乃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摩西了，这样80岁蒙召，40年的辛苦，他一生的最主要的盼望是进到迦南的美地。他进去了没有？没有进去。好久了难过，但你不要难过。马太福音17章就是变化山上在荣耀里，以利亚和摩西一同和主耶稣的荣耀里。所以旧约所讲的，像哥林多说是我们的警戒，是设灵舍灵的原则，实际的摩西进到荣耀的里面了。所以生命记所讲的故事什么呢？乃是摩西留下的一种 legacy， 说以色列百姓注意了，一生最大的盼望是进到了迦南的美地了。那弟兄姊妹的，这也是我现在一生的盼望了，这也是我的今年夏令会的里面呢，在主题上跟他们讲的最后有一次了，就投资于永恒。我都劝了好多弟兄姊妹，你们做事也不容易了，读了20多年的书哎，辛苦做事了，好不容易赚钱了，买了房子车子什么一起啊，也是有家庭慢慢建立起来，好不容易了，你到了50-60岁的时候，总是要享受享受了，该不该享受？应该享受的。但如果你把你的精神和你的能力完全放在地上物质上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不是信徒，是徒信，白白相信，跟不信主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的盼望是超过我今天地上的，我们的盼望在永世的里面呢。虽然我们照样做事，虽然我们照样劳苦，但我们心中的盼望不仅仅是地上这些了。所以摩西了给他们有一个例证，给以色列百姓知道了，他辛苦的来服侍主了，他的盼望就要进到迦南的美地了。所以就是我犯了错了，神不让我进去，我也看到迦南美地了，真是不看见死不瞑目，看见了死就可以死了，这一生呢就够好的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摩西啊那老年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好吧？这4件事，好不好？头一个历史的教训，第二个呢律法 给人的一个重点，第三点呢，等候那要来的先知，第四点表明出来的迦南的美地是他一生所的盼望。但愿我这些话能够叫弟兄姊妹也能够一同的有响应，能够在神面前这样同样的活着，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你还没有到世上来，你就兴起摩西来，一生忠心的侍奉你。我们也感谢你，你把摩西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教导，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真是看见摩西老年的时候了，对以色列百姓所述说的这话语，正是语中心里头沉重的，话语中间有那样的中肯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了，听着这些话，也能够轻看地上的事物，也能够以侍奉你当作我们的盼望，并且我们盼望能够像摩西一样的尽忠的来侍奉你。所以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